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按照进度，我们要来开始查考撒母耳记，从记上第一章开始。好，我们在星期二已经跟大家做撒母耳记上下经卷的概要的介绍，简单的导读。那么从今天开始晚间，在小弟领会的机会，就来查考撒母耳记。那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章，看到第一章。那么撒母耳记在我们前面导读提到了一个特殊的背景，他从四世纪的这样的一种比较以色列民百姓在政治宗教在信仰上面都是低落黑暗的时期要来过渡进到君王甚至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朝的建立这样的中间需要有一个推手，撒母耳就是这位推手。所以今天晚上在第一章我就把它定一个主题，神的器皿，神所用的器皿，完成神的使命。那我们知道在四世纪说到我们简单看一下四世纪里面许多的地方都提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知道四世纪最后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他就把这样的时代背景定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四世纪的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表明什么事？没有神在那里面，没有以神为王所以不敬畏神就不遵行律法，就不按照神旨意而行。所以每个人以自己为王，用自己的方式，虽然还有一些敬拜啦献祭啦宗教活动啦也有祭司，但是我们看到四世纪后面可以说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很像今天的末世。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人着急，其实最着急的是天上的真神。所以我今天说来看撒母耳记就是要来看到神怎么样在时代中兴起他的器皿，他的仆人，然后要来改变，来让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国的这样的情况做一种转变不要再在黑暗里面，不要再沉沦，甚至在众仇敌的欺压下面失去了神选民的荣耀。所以其实这是神的预备所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看到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二节，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来当耶和华的祭司。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里谈到撒母耳他的一个出生前的家庭的背景，甚至把他的族谱往前拉了五代这个很特别。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说到以法莲山地，那以法莲人，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奇，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撒母耳既然后来当了祭司是先知他要来取代嘛 他来完成神的旨意。哎，但是他是以法连人，哦，那按照摩西律法，祭司是家族承袭的哦，那这里已经有祭司了哦，有这个刚刚第三节说到以利的和他的两个儿子哦，老先知大祭司两个儿子啊，何弗尼、菲尼哈啊，两个年轻祭司啊，已经有了。那撒母耳也不在这里啊，怎么会成为后来的祭司呢？哦，先知呢？哦，啊，甚至他是士师啊，哦，所以这是非常特别。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句话第一节：以法莲三地，哦，拉马非，哦，这个拉马非所，哦，就是我们就知道撒母耳出生在这里，哦，那说有一个以法莲人，所以这句话我们就要来想，应该啊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他真的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一种就是他是住在以法莲这个山地的拉马索菲的人哦。所以为什么？因为的确啊，哦，从啊，约书亚记的21章那里就记录了哦，啊，利未人呐，啊，有些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那么各支派啊就要分发一些啊年旧一些城给他们来住哦。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哈，哦，我们请看约书亚记21章。约书亚记21章，哦，往前翻。约书亚记21章，啊，20节。约书亚记21章20节，利未支派中歌辖的宗族，就是歌辖其余的子孙撵阄所得的城，有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啊，21节，以色列人将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啊，又给了他们啊基色和属城的郊野。哦，好，那这里啊22节谈到总共有4座城。哦，那4座城呢，啊，是从以法莲山地的这个区域啊，啊，等于说从以法莲所拥有的地业啊研究出来的4座城给谁？给这个啊20节，我们看一下，利未支派中的歌辖宗族，就是歌辖其余的子孙研究所得城，有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啦，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系了。哦，原来啊，以法莲的山地还有住着利未支派的人，哦，而且是歌辖的宗族。那歌辖的宗族跟啊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撒母耳有什么关系吗？啊，有关系的。我们请看历代志上6章。历代志上6章，啊，请看22节。历代志上6章22节，这里谈到利未族的后裔。哦，我们知道服侍神的人必须是利未支派啊，如果大祭司还甚至是必须是亚伦的家族呢。所以我们现在先谈一下这个啊所谓的族谱的问题，哦，先把它解决一下。22节，歌辖，我们看好，哦，6章22节，歌辖的儿子是米拿达，哦，然后以下啊亚米拿达，哦，的儿子是可拉。我这里谈到可拉，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可拉。那可拉的儿子是亚席，哦，以下一直往下谈。那我们请看27节，哦，这里是歌辖的子孙一直谈下来。27节直接跳来看27，哈拿，哎，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好，我们就看到了，原来以利加拿撒母耳的爸爸，往前推，哦，他就是歌辖的啊，宗族啦，哦，所以他是标准的利未支派啦，哦，所以这就连接了我们刚刚说的，哦，利未支派，哦，啊，住在以法莲山地啊，因为这是在约书亚那时候啊，他们攻打啊这个迦南地啊，撵阄啊各12支派的土地啊，他们所分下来的例子啊一个实际，所以从历史看起来啊是正确的哦。所以我们回来看啊，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撒母耳原来是 利未支派歌辖族的后裔。哦，好，那回来看撒母耳记第一章，我们就再看到第一节，我们就会清楚了。哦，所以在谈为什么以法莲三地的以法莲人，哦，是以利加拿呢？所以以利加拿只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利未支派的，哦啊，的这个歌辖的子孙了，哦，所以包括啊这个苏弗，哦，户托，哦，以利户，以至于到耶罗罕，哦，就是啊这个撒母耳的啊爷爷阿座，哦，一直上去这几位啊，通通是歌辖族利未支派的。那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好，那问题是后来他担任的大祭司，哦，就是说他是利未人，可以在圣殿那边服事，解决了，但是他如何可以承接大祭司呢？啊，原来啊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在撒母耳记往下读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以利跟这两个儿子，哦，这个第三节所说的啊，这个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这是恶人，圣经直接写恶人，所以神啊不容许恶人，哦，神要断绝这个服事，这个不敬畏神的、藐视神圣旨的服事的，哦，所以后来神就另立合他心意的啊，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哦，撒母耳后来就担任的啊这样的一个职位。好，那这样子在第一章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来了解了，哦，啊这是神的预备，所以神的器皿预备来拯救以色列民，预备来啊把以色列国从黑暗中把他们拉出来，把他们放到明亮神旨意当中、神的赐福当中啊，敬拜神的完全的心意当中，哦，所以我们看看，哦，啊在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啊到了四世纪的末端，哦，就是撒母耳要出生前这个黑暗时期啊，已经啊士师秉政了350年。那我们看到很多士师，我们读的士师记，这些士师啊都是一时被神感动啊，在各支派里头遇到艰难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一个人出来来当士师，来带领以色列国啊跟敌人征战，或者是胜过敌人解除危难。但是这些士师啊都不是啊能够啊完全的啊合神的心意，哦哦，单单是在一个简短的过程里头。但是啊现在啊神要预备这个特别的人撒母耳，哦，来啊让神的旨意、神的慈爱，哦，来临到，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背景里头，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了。所以啊，神的器皿啊，首先呢，啊，神会拣选，哦，神的器皿不是人自己把它制造出来、把它捧出来，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这些都是神的预备了，哦。所以啊，神拣选何用的器皿，哦，那从我们在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哦，一到三节看到了五代的这样的过程，撒母耳的先祖这样的记录，其实他可以简短的提啊，他就是啊，一般都提哈啊，谁的儿子哦啊，谁的儿子哈，哦，大概从祖父、父亲来提哦，但是啊，特别提了五代。我们看到哈，哦，啊，在第一节提了啊撒母耳的五个祖先呐，啊，哦，第一节这个啊以利加拿哈，哦，以利加拿他的爸爸是耶罗罕嘛，哦，一定要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的意思啊啊是神啊，应该就是说怜悯呐，啊，哈，哦，有恩慈怜悯。那以利户呢？以利户就是啊。啊，他是我的神，哦，那托户啊是啊，谦卑的意思，哦，然后呢啊，最早的这一位啊，玄祖父呢苏弗，哦，苏弗这个原文意思是丰满丰盛的意思。所以看起来啊，在这个家族里头啊，神既然预备了，那这些人看见了啊，这个家庭是被神拣选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族啦，哦，所以到了以利加拿，哦，撒母耳的啊这个父亲呢，啊，这时候他还没出生，哦，看见了，啊，神创造，哦，以利加拿的名字是这样，所以这一个啊家谱啊，看见敬畏神的啊这个宗教教育，敬畏神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在这个族脉里面，所以神要拣选，哦，神已经预备了，好。那神拣选何用的器皿，他会预备。那特别来看，哦，我们来看第三节，哦，啊，以利加拿，哦，这个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哦，所以现在来提以利加拿，哦，那以利加拿他也是敬畏神的人，他是热心敬拜神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看到他每年，按照规矩，按照律法规定，从本城上到示罗，因为他的城在以法莲山地那里嘛，然后他要往这个耶路撒冷过来，那再越来越走越高，然后，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利加拿的确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不随便拣选一个人。好，那总之呢，我们刚刚在也补充一点，刚刚在历代志上六章那里提到一个歌侠的子孙，他们的源头利位的这个利位人的其中一个子孙叫做歌侠，歌侠下来，我们看到刚刚注意到有一个可拉，对不对？可拉发生什么事情？可拉非常恶劣，可拉是叛变的，还记得可拉党事件吗？哦，这个很可怕，哦，所以在民数记记载的可拉叛变，在那一次许多人抵挡神，哦，甚至神后来决定灭掉这些悖逆的人，开口吞了这个可拉的这些一族跟他的家后裔，哦，可是不是全部，因为有些人没有跟他站在一起同流合污，哦，所以我们后来可以看得到诗篇里头，我们看到可拉后裔作诗，哦，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可拉犯罪没有错，但是呢他的子孙也有敬畏神的，神就不以这个父亲的罪来追究儿子，所以只要儿孙表现好敬畏神神是公义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利加拿这样的敬畏神的这样的一种本质。好，那他既然敬畏神，他也不是虚伪虚假，所以他知道神就是他的统治者，神就是他的统治者，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以利加拿，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我属神，你当敬畏神，所以神是他的元帅，是他的主，所以值得他每年，带全家都去敬拜，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他说每年上到那里来敬拜，而且是不止他，他带着妻子儿女来敬拜神，照规矩上到耶路撒冷来献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以利加拿这样的一种好的信仰，然后能蒙神喜悦。好，那更凸显既然他有这样的作为，在当时候我们说到士师记的末了，黑暗中的黑暗的时代就凸显出来了，这是一种可贵难能可贵的信仰，他愿意遵守，在黑暗的时代他还有这样的心，有这样实质的敬畏神的信仰，这是以利加拿的一个特点。那他是撒母耳的父亲，还没有出生，那神预备，神拣选，那我们看到他还有什么好表现，他对哈拿， 哦，他对他的太太，他有很深的爱情，哦，他深切深切爱他的太太，哦，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二节，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哦，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所以从第二节我们来想到一个事情，哈拿他的名字就是，恩慈，就是啊，恩典了哈，这个是大房大太太了哈，啊，为什么会出现哦比尼拿呢？哦，原因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哦，有几个原因了哈，可能啊，可能是因为啊，哈拿没有生儿养女哦，没有生孩子，那在这个时候啊，是缺憾，所以呢，以色列人啊要娶妾哦，比尼拿啊来生儿女哦。摩西的律法到这个时候啊，其实有一个特别对他们有一种提醒哦，如果人娶妾哦，这个长这个最主要的哈，那个大的太太哈，应该有他的这个财产，他的份哦，小这个妾呢有他的份哦，其实在摩西律法头有规定。另外一种可能呢，也许啊，应该有一个叫做弟弟死了哦，那哥哥或者说哥哥死了啊，叔要娶嫂哦，要让这个哥哥的血脉有后哦，有留下这个这样的血脉哦，这个是我们还记得那个叫做脱鞋之家的律法的规范哦。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哈，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哦，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二十一章那里提到就是我们刚第一个所说的可能原因哦。摩西啊特别有讲哦，在摩西的律法里头有交代哦。二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谈到该有的份哦，这是公义、公平的事情哦。这里提到这样的事情哦，所以可能就是为了子嗣哦，为了有后代哦。那另外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哦，生命记的二十五章，那第五节到第十节，这里叫做脱鞋之家的条例了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弟兄哦，兄弟同在一个家族哦。如果有一个死的哈，那死人的妻没有办法出嫁哦，他的兄弟丈夫的兄弟要尽本分娶她为妻哦，为她留下后代哦，然后生下来的这个名字呢要归于死去这个兄弟哦，所以啊让他的产业有继承哦，这是神的怜悯哦，让这个人的名字啊不会消失，产业有所继承哦，这个是在路德记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哈，哦。好所以大概是这个几个原因呐哈，不知道哪个原因，但是没有特别写。那么以利加拿就是这样的娶了两个太太哈，所以哈拿先讲，哈拿就是原来的太太原配哦。回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哦，第二节原配就是哈拿比尼拿呢哦就是妾。比尼拿有生儿育女哦，哈拿没有。好但是虽然摩西律法看起来准人家可以为了后代来娶，或者说在约书亚记那里也提到哦这个刚刚读的生命记也提到哦，在战争的时候虏获了敌人哦可以纳为这个仆人妾这样子哦，这是在古代啊。都是这样。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是 人的这样的软弱，神的旨意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旨意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啊，神是一夫一妻的，神的为人设立的婚姻是这样子的，是人的软弱啊，才变成后来有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啊，虽然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四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一章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把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娜和比尼娜所生的儿女，当然他要分给这个献祭嘛，分享嘛，平安祭嘛。第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但是啊，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了，所以啊，我们看得见了，那但是第六节我们继续读，比尼拿看到神不使哈拿生育，就坐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这个大大激动他是什么？大大激动他，使他生气，这个生气原来叫什么？没好打雷，打雷是夺气，要让他大吼大叫，逼他，惹他生气，跟他征战，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多妻呢不是福气，多妻不是福气，它带来了家庭纷争。虽然啊，好看起来好像啊对哈拿爱情很深，给他双份双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祭物一个礼物但是啊没有办法因为啊这个比尼拿有生孩子的妾想要争位想要争宠这个情形就很像什么？很像那个创世纪，我们来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一时的迷糊撒拉也迷糊了没有那个信心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就是说让妾来夏甲来生孩子，就成为也是属我的哪知道夏甲一喊孩子就开始狂妄了，就开始骄傲了，就开始争宠了，所以这是其实是不好的。创世纪三十章也谈到了雅各娶了太太，娶了妾他又娶了利亚，又娶了拉结，他比较爱拉结，他本来就是想娶拉结，结果呢有幸福吗？利亚跟拉结虽姐妹但是还是争宠争得非常厉害所以让他们非常的家庭没有和睦。所以从这里是看到说幸福的婚姻不在于多乃在于敬畏神，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多妻婚姻在这里看见是世时代末期就是在撒母耳要出生之前的这样的时代，是家庭的不幸就带来纷争当然也警示了提醒了我们所有看圣经的人应该要回到遵守神的话语。神设立的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这才是蒙福的这才是蒙福的。好，那继续来看撒母耳的父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有好的信仰，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种追求上面他也在家庭里头在婚姻上面有他的麻烦，这个实在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把它读一节圣经来做这个结论。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在撒母耳记这里要做记号。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十章第六节，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来看马可福音十章第五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啦。”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七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八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九节，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这个第十节到十一节，耶稣继续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 十二节，妻子若离弃丈夫定家，也是犯奸淫的。所以啊，神的旨意是一夫一妻，神的意思也是这样，人从一夫一妻，二人合为体，来生养敬虔的后代，蒙受神的祝福，这就是神的旨意了哈。只是人心硬哦，摩西后来写了这样条例哦，所以啊，我们不要看错，也要认识婚姻，蒙福的婚姻真的要敬畏神哦，要专心哦，要爱彼此相爱。好，这个是在这里做一个注解。回来看撒母耳记一章哈，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一章第七节，以利加拿都给双份，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励也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哦，看这个家庭真的是可怜。哦，纷争啊。哦，第八节，丈夫很爱啊。第八节，丈夫说，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么好吗？哦，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真的是有你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哦，如果你不在的时候，那又如何呢？所以啊，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神的旨意哦，神的旨意真的是要人呐 敬畏神啊，生养众多哦，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了哦。好，所以啊，有些东西。有些心情丈夫的爱也无法来解决哦，所以这就是婚姻的忠贞哦，婚姻的敬畏婚姻的尊神的话而行。好，所以以利，我们再来就谈来谈这个第二段的了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一章的第九节，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哦，这是什么意思？再来是哈拿许愿的祷告了哦，因为他哭泣不吃饭这不是一次，这是好长的时间，从他的先生以利加拿纳了妾之后妾有生儿女之后这样每年都要被羞辱，每年都要被欺负哦，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提到神不给哈拿生育呢哦，所以到了最后在祷告，在愁苦，在默祷，在倾心吐意哦，在不间断的祈求，在蒙神怜悯之后改变了哦，神眷顾哈拿哦，十九节后来神眷顾哈拿，让他生了撒母耳。哦，那为什么从神不让他生育，后来变成神眷顾哈拿，使他生了撒母耳？这么大的改变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是哈拿生命的一种锻炼、淬炼、操练，然后改变，然后成长，然后更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旨意哦，所以这么大的改变哦，是他愿意被操练，他也在这个信心上面得到神的肯定哦，所以蒙神拣选呐神借他这个器皿来培育出神要用的更伟大的那个器皿，就是撒母耳哦。好，那我们就来谈。那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哦，让神愿意这样用他呢哦，让神来拣选他。当然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哈拿哦，他 实在是有一个好的品德哦。哦，他有个好的品德。你看那个比尼拿哈、哦，比尼拿这样一直来激动他，来刺激他，来与他为敌哈、哦，做他的仇敌了哈。比尼拿哈、哦、看到这个情形了，你看到人就是这样哈、哦，然后跟他做对头，要来使他生气了哈、哦。但是奇怪，看起来哈、哦、这个哈拿信仰好，比尼拿信仰不好。哦啊，神让那个信仰不好的有儿女，啊，让那个信仰好的哈、哦、没有儿女啊，怎么这样子？哦，所以哈拿也会愁苦，会问呐、啊，怎么这样呢？啊，其实这是神的预备啦，哦，神的预备哦，所以我们就来看啊，这个如果我们是哈拿，我们会怎么想？哦，我们是哈拿，我们会怎么想？啊，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情景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对神有什么样的信心，有什么样的一种对话哦。但是我们来看到哦，哈拿在这个情景下面哈、哦，虽然呐、啊，比尼拿一直刺激他、欺负他、与他争斗，哦，做他对敌，但是啊，我们看到哈拿并没有与他争吵呢，哈拿只是哭泣，然后他甚至禁食祷告。哦，因为他不吃饭啊，吃不下啊，也不要吃，哦，他就来祷告，哦，他就来祷告，所以啊，我觉得哈拿第一个哈、哦，他被神看中、验中、拣选的特质是，他实在是有一个好的妇人的品德哦，哦，他不会跟这个比尼拿来真的来争，是比尼拿在刺激他，在挑衅他，在欺负他，但是他并没有与他争吵啊，哦，所以啊，不轻易发怒的哈拿，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哦性情哦，他愿意追求和睦啦，他还是愿意追求和睦哦，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哦，所以啊这个先生哦，以利加拿才会说啊，我这么爱你，我都给你双份呢、啊，哦，所以啊，我们看见哈、哦。哈拿他的一个第一个好品德，事实上他还是不与人争了、哦、虽然人都要与他争来欺负他，但是他并不与人争、哦、能够追求一个、和睦、哦、所以呢，他只将这样的事情、来告诉神，来向神祷告、哦、这是第一个哈拿的特点、哦我们也来想一想、哦、如果我们要被神所用哦，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好的品德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哦，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哦，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哦，所以我想第一点呢、啊，哈拿是有做到了哦，他有做到了哦，所以他在这样的过程啊，还是尽力追求和睦，不跟人家来发怒哦，因为。他向神祷告，所以就是罗马书下面所说的哦，十九节说的哦我们呢 不要自己发怒，不要自己伸冤哦，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了哦，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哦，所以我们回来看撒母耳记上啊，他真的向主来这个来申诉哦，他没有自己伸冤哦，这是一个。温柔的是一个追求和睦的哦，这样的哈拿，不与人争的哈拿哦。好，那我们来回来看撒母耳记的一章的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完哦，哈拿就站起来，哦、祭司以利哈、哦、在神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你看到哈、哦，这里实在很有趣以利这个。以利加拿、哦、照常吃喝，他多爱太太、哦、但是还是这样迷迷糊糊啊，所以有这个 有一个胜过十个儿子的先生有用吗？我们可以来想想看。也就是说以利加拿也比较迷糊了。哈拿在痛苦之中，他没有吃饭，他在进食，在痛苦。但是以利加拿是照吃啊，所以夫妻不同心，这个祷告就差了一段。这个时候就要真的很考验信心了。所以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当然他第二个大特点，也就是今天撒母耳记的一个中心。从这个祷告看见哈拿的祷告成为神的器皿，哈拿的祷告也成为神所要重用的器皿，就撒母耳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所以撒母耳记我们常这样说，他从祷告开始看见神的作为，然后到撒母耳记的最后，撒母耳记下最后一节看到神悦纳人的祷告，因为大卫在那里献祭，所以整篇就是祷告，整个过程整段历史看到祷告让人得到安慰，祷告让人的困难忧伤得到解决，祷告让人得着神的恩慈，祷告让人依靠神得胜仇敌。我整个撒母耳记都是在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交托在这里一开始哈拿立下典范这是很好的因为在无可依靠下面嘛先生还在吃东西等一下会分割有两个计分又如何，没有办法解决我的苦，所以只有耶和华，只有真神所以呢哈拿的祷告就成为我们今天很好的典范我们来看哈拿几个祷告第十一节第十节他是痛哭的哀愁的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然后第十二节哈拿他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是什么意思？没有灰心，不停的所以我们祷告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有没有能够常常在神面前呢这是一种不住的祷告。十三节说哈拿心中默祷他心里面在祷告，心中就是不是表面的啦，所以从内心发出这就是神要的耶稣基督要说我们要进到房内，进到里面祷告，所以神是看人的心嘛，所以你如果心中的祷告其实不在乎真的多大声或者很多么的剧烈多么样的神其实都会听见，只要你重新发出神是看人内心的这个就是神所要的祷告的一种特质再来呢我们又看到十五节他在解释因为以利居然误会他喝酒了因为十三节说这个心中默祷，然后他嘴唇在动，他从内心迫切的激动的忧伤的祷告嘴唇不动嘴唇动嘴唇声音没有出来所以以利以利已经年老了，眼睛昏花了，坐在那里这个妇人在做什么喝酒吧所以以利开始骂他十四节你要醉到几时你不应该喝酒来到神的殿还喝酒以利只会骂别人，他都不骂他的两个恶人的儿子，两个祭司十四节十五节哈拿说主不是这样的所以哈拿很温柔，他说没有说我这么痛苦 我是忧伤痛苦，你为什么误会我有人被误会马上就怎么样跳起来呢？所以我们说哈拿是温柔的，他没有跟那个比尼拿去争斗去拉扯，现在被误会了，在这种最痛苦的时候被误会了，人会怎么样跟你拼了万念俱灰没有你看他也是一种很敬畏，因为以利还是大祭司他还称他是主他是敬畏敬畏神的这样的仆人祭司，不是的十五节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在神面前呢、啊，倾心吐意。所以我们要说到哈拿的祷告是倾心吐意的祷告，是完全向神倾吐。有没有我们祷告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保留？这个事情我再想一下。我那个事情，我再按照我的意思试试看。我在找人帮忙。你在神面前会倾心吐意吗？像哈拿这样子吗？所以啊，十六节啊、哈拿对以利说：“不要把我看成是不正经的女子，我是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哦，第十六节，哈拿是祈求到如今的祷告。我们有没有祈求？时，而且到如今，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放弃，我仍然愿意跪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在神面前心中有内心的迫切真实不断的向神来祷告呢所以这个祈求到如今也是我们一种很好的学习所以他说明之后以利才说原来是我误会了十七节好吧那你可以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那十八节哈拿真的你看到他是追求和睦的他也是敬畏神的他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啊他祷告得平安了怎么会在刹那间神安慰了他了所以你看到只要你愿意这个痛哭的迫切的从心发出的倾心吐意然后一直到如今不断的祷告最后你在神面前得到安慰所以哈拿不简单以利亚骂一骂然后就说好了好了没事了就祝你平安所以哈拿还是能接受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有时候被误会或在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人的误解或人的这种不理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就懊悔会不会就失去了信心呢所以啊我觉得这很不简单当然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生命当中祷告一件事情像这样子很久很久然后没有听到果效没有看到等待神在等这个器皿产生他会用环境来考验环境的考验就是让我们明白像哈拿这样子神的心意啦所以罗马书也谈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我们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祷告中效法哈拿这样来寻找思想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真的会受这个世界影响一个末世的如果我们存心用世界的这种想法这种观念在祷告就还是一时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心意要像哈拿这样子调整更新的变化哈拿的确受到苦难了表面看起来这几个苦是这样表面看起来没有神祝福嘛因为在古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神说要赐福后裔没有没有神命令的祝福就是一种悲惨所以人也会有异样的眼光那第二个没有儿女在这个时候表明生命是不够丰盛的其实在属灵的观念上面我们要去想今天有没有属灵的儿女呢不只是属世的儿女儿女是生命的分享生命的延续生命的丰盛这是神的祝福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其实 是真的没有办法蒙福所以生命不够丰盛我们要思考我们儿女更要思考我们在属灵上面带出儿女来像保罗说他生了很多属灵的儿女提摩太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在神面前丰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给仇敌有攻击的机会嘛因为表面上没有蒙福然后我又没有丰盛的生命然后比你拿就开始攻击 就是这样子，仇敌在等机会，魔鬼在等机会攻击，攻击我们不够丰盛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哦，从这个历代的这样圣徒都看到，哦，当然最后他会留下忧伤，哦，哈拿就是忧伤、愁苦、失望，啊，所以啊，他跟神求应该的，我们要跟神求，用信心来求，哦，好，啊，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啊，我们啊，世界的声音在末世告诉我们，哈，哦，早期当然讲了，没有生儿女，啊，但更有人观念是啊，生儿，哦，不要生女儿，哦，重男轻女。到了末世现代呢，不婚不生，哦，世界的观念这样子，而不代表我们要跟着这样做。哦，在哈拿的这个事件上面，在哈拿的信心上面，我们更要来看看自己。哦，我们每个人都来检视我们祷告的这样的一种出发，是学世界这样子需要来祷告，而是因为像哈拿这样子，我们更想认识神，更想明白神的旨意，哦，来祷告。哦，好，这就是在哈拿的这样的祷告啊，交托上面被神验中。哦，当然最后哈拿，哦，十八节他信心来顺服了。哦，好，现在他愿意吃饭，哦，不再带着愁容了，他得到神的安慰，也用信心也产生的。哦，所以啊，虚心，哦，然后虽然啊，一粒这样的一种不理解，或者是用一种威权来教导，哦，但是他没有失去耐心，他也愿意耐心沟通。哦，我们刚刚讲的，哦，沟通误会，哦，在我们受难的过程、受苦的过程，我们能不能有耐心跟别人来沟通？哦，还是啊，你都不理解我，不管了。哈拿跟以利沟通，所以这样子就带出了一种信心，一种交托，哦，全然交托。所以他也可以以利虽然昏花，哦，误会，但是后来以利说：“你可以平安回去，愿神以色列的神祝福你。”哦，他也愿意领受那个误解他的、不理解他的人为他带来祝福，可以的。哦，这就是顺服了。所以信心顺服神，就得到真正的福气。哦，所以他不再哀愁了，哈，哦，面带愁容，哈，哦，啊，你看到十八节不再面带愁容，十九节开始，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就开始敬拜了。所以开始啊，他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了，哦，好愁苦哦，不想吃饭，不想做什么。现在啊，不一样的，改变了。十九节开始，他在神面前敬拜，哦，回去家，好好的跟先生相处，去过正常的生活，积极的面对未来的人生。哦，所以啊，神要预备啊，神就赐福他。你看，哦，他们哈拿跟以利加拿同房，哦，哎，神眷顾哈拿。二十节，哦，哈拿就怀孕了，哇，问题解决了，愁苦解决了，羞辱解决了，哦，那个不满足、缺欠解决了，哦，日期满足了，就生下了这个神要的这个伟大的器皿，撒母耳。哦，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哦，所以撒母耳就是神听见祷告。哦，啊，我从神那里求来的，神听我祷告。哦，撒母耳就这个意思了。哦，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最后这一段了。哦，因为时间 也到了。哦，我想这里是提到以利加拿，哦，全家后来就示罗，哦，要向神献祭哦，还愿哦，哦啊，但是二十二节提到哈拿没有上去，他有一个责任，哦，他不是躲避哦，他说我答应神要把这个啊，神若赐我一个儿子，哦，我要让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哦，这是拿细人的条例了，哦，刚刚十一节。那现在，哦，他要兑现，他要实现，哦，因为神，啊，给他实现愿望，他要对神也要还愿。哦啊，但是呢，他一开始还没有上去，为什么？他啊，二十二节，他对丈夫说：“孩子断奶，等他断了奶，我就带他上去朝见神，让他永远住在那里。”所以他在预备。哦，这个要献给神，他不会说啊，这个献给神，不然就交给啊圣殿去处理好了。他要用心预备。哦，既然神是我啊，我要献给神啊，我要好好的来准备他、预备他。哦，所以啊。啊，这里是哈拿的一个责任，哦，为神而做， 哦，他要尽本分，哦，这种服事是美好的，哦，这种奉献啊，我们等一下看到是被神来悦纳的，哦，所以二十三节这次啊，丈夫就跟他同心了，丈夫说随你的意思，哦，好，可以等他断了奶，哦，但愿神啊应验他的话，哦，这次啊夫妻是同心合意，哦啊，来侍奉神，这个精神就更美了，哦，所以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啦，哦，好，那真的，哦，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就是啊哈拿来带这个小婴儿撒母耳，哦，一直带到什么，带到断了奶，哦，大概就是三岁了，哦，断了奶，哦，断了奶最可爱的，对不对？舍不得，舍不舍得妈妈越干越可爱，结果哈拿，哦，爱神敬畏神，你看哦，这么可爱，哦啊，他毫不犹豫，二十四节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到示罗，到神的殿那里去了，神的会幕了，哦啊，然后啊，你看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哦，那时候孩子还好小，我们一般人真的是会很舍不得，哦，又那么可爱，但是啊，你看哦啊，这个哈拿带了三只公牛，这个是超过律法那个时候，这是加倍的感恩，加倍的献祭，哦，用最好的公牛，就是最好的燔祭的祭牲，哦，也不是羊哦，啊，也不是斑鸠，公牛，而且才三只啊，哦，律法只要讲说在献感恩祭或什么献燔祭的时候，火祭啊，只要一只牛，哇，那献三只，哦，哦，当然要分享了，哦，然后啊，二十五节宰了一只公牛，带领孩子到以利面前。二十六节，他说：“主啊，对以利家，对以利说，我就是当初在你面前起誓，哈，然后站着祈求神的那个妇人，啊，哈，啊，那个就是我，哦，所以他没有说，你看啊，哦，你乱讲啊，没有这样子，没有要算账，他完全不追求，哦，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接纳，哦，他说就是我，他自我介绍，而且。”按照心意，按照向神许愿，哦，甘心乐意的带来。二十七节，我祈求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神已经赐给我，我满足了，神除去我的羞辱，神安慰了我的心，我已经得到了。所以他很清楚啊，我们今天很多人祈求恩典，哦，我这个恩典这样够不够，然后最后这个恩典是我儿子要抓住啊，忘记了背后是神啊，所以他的重点在恩典啊，不蒙恩就不来教会了。有人是这样呢，病好了，哦，我要信耶稣，要病的真的好了，哦，不管了。没有，哈拿没有，他说我得到了，神真的看啊来体恤我，哦，所以啊，二十八节，我要将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终身哦，不是拿细的人，只是一段时间归神为圣啊。时间到了，他可以还俗，可以回到家。他没有呢，他在一开始立志许愿，就说我要让他一辈子在神的殿服侍神，哦，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是真正的奉献，真正的感恩，哦，全然的献上，这也是最美的服侍了，哦，所以我们最后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看到啊，这个啊哈拿的这样的一种在神面前的感恩，哦，真正的奉献，哦，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哦，他做预备，然后欢然的甘心乐意的献上，哦，所以啊这样子就带来了啊，下一章，哦，我们下次再看啊，第二章啊哈拿的感谢的祷告，这非常美非常有名的祷告，哦，撒母耳无论怎么样，这样这个神的器皿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神拣选的家庭，神拣选的人，夫妻之中来带出这个啊撒母耳这个敬畏神的啊，最后一个誓师，事实上以色列的最后一个誓师不是啊那个参孙，他是失败的，最后一个誓师就是撒母耳，是成功的，最有名的，最啊最得神喜悦的，哦，所以也是啊君王时代的第一位祭司跟首任的先知了，哈，哦，我觉得啊这他非常值得我们来效仿，哈，哦，也是我们啊众人的典范，哦。那他用神的话来带领百姓，哦，他没有啊照那个士师记最后那一句个人任意而行，他是照神的旨意而行，哦，所以高任的啊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还高任的那个 伟大的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建立大卫王朝。好，我们今天第一章先来查考到这里，我们下一回再来查考第二章，愿神来施恩带领。好，我们来唱赞美诗259首。三节，恩切祷告，虽是多方，出外在家，我在会堂，是恩宝座就在面前，虽地球高，两极无望，海上。